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亲爱的听众家人好，我是于心田。这周六你好吗？这周您过得还好吗？无限家人呢，知道昨天是什么日子吗？昨天就是立冬啊，立冬，冬天正式来临了。好想知道你们那儿的冬天是怎么样的一个景象呢？欢迎你来留言板，就是我们的无限飞行号的专属节目留言板呢，告诉心田还有其他的无限家人哦。我可能呢说过不少次，我因为啊从小呢生活在这个南方，所以从来都没有亲眼看过雪。我对下雪呢是有很美好的想象的，我觉得下雪呢是非常浪漫的，站在厚厚的白雪上，伸出手来就接着飘零的雪花，再看着雪花呢慢慢的融化在我的手掌心，哇，我的心呢也会跟着它融化了，这是我对雪非常美好的想象，是吧是吧。要是呢文慧老师他现在就在我的旁边，他一定就会吐槽我，至少呢会把下雪的现实骨感的一面呢告诉我。或者呢住在北方的家人，你喜不喜欢雪呢？喜不喜欢下雪的这个景象呢？欢迎你可以和我分享一下哦。如果说啊北方和南方的冬天有什么样的差异，我会说呢在南方起床是特别困难的。哎，这句是不是有点毛病呢？因为你可能会说起不起得来，我能不能够起床，这是意志力的问题吧。但是呢我发现在南方啊通常是清晨的时候呢就会被冷醒。最近呢就有几次啊突然间深夜降温，我睡到一半呢半夜的时候就醒来了，那种的刺骨的寒意呢让人瞬间是怀疑人生啊。为什么我们家里没有地暖呢？南方其实也需要地暖啊，这是我心里头的一个呐喊。而且呢我发现醒来以后啊最艰难的挑战呢就是离开被窝，这个双脚它一踏上这个冰冷的地板呢仿佛就进入了极地探险的模式。于是许多人冬天都成了起床困难户，宁愿呢继续蜷缩在温暖的被窝里，坚决不让四肢暴露在这个寒冷的当中啊。即使呢鼓起了勇气起床，下一关迎来的挑战呢就是换衣服，那冷冰冰的衣物呢简直呢像是对意志力的终极考验。有人就说了，哎，可以在被窝里头换衣服嘛，哎，这个我还没有试过，但是光是想象呢就觉得这可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倒不如牙一咬赶紧把衣服穿上吧。住在南方的家人，你们是不是也感同身受呢？无论是住在南方还是北方，或者是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欢迎你和我还有和我们其他的无限家人呢分享你们冬日的生活，让我们呢可以彼此看看另一种冬天的模样吧。不过在咱们这架无限飞行号上啊可是四季如春呐、啊、希望听完不同的栏目以后呢你可以感觉如沐春风。那么首先如春雨般滋润我们心灵的就有神的话语，诗篇导读，我们先来灵修。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107篇17-22节：
愚妄人因自己叛逆的行径和自己的罪孽受苦楚， 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亡之门。于是他们在极难中哀求耶和华，他就拯救他们脱离祸患。他发出自己的话语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阴府。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做的奇事都称谢他，愿他们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欢呼述说他的作为。
患病者得医治。圣经中所说的愚顽人，并非指那些愚蠢的人，而是指那些背叛神、陷入到自己罪中的人。愚顽人背叛神，痴心妄想获得更多的罪中之乐，不料却落入了身心的苦楚之中。这苦楚当然是疾病所致，但是这疾病却是与罪有关。这属灵的恶疾不单单影响到愚顽人的心灵，同样在他的身体中扩散开来，为要将他彻底拖入死亡的境地。这恶疾被神称为被盗的病。在慈爱神的眼中，世人都生了病，这病非主的道不能医治。那些只寻求肉体的医治却不寻求灵魂医治的人，实在是愚蠢之极。尽管耶稣基督在地上传道、赶鬼，也医治各样的病症，但是他来到世上真正要医治的却是人的灵魂。那被主一次医治的大麻风病人岂不是有十个吗？但是主却只对那一个回来归荣耀给神的撒玛利亚人说，你的信救了你了。故此，亲爱的基督徒啊，千万不要舍本逐末，靠着神那无限量的恩典只求取肉体的医治，却忽略了关注自己的灵魂。我们在诸般的苦难中所得着的信心果效，岂不是灵魂的救恩吗？耶稣基督被鞭打且被挂在木头上，岂不是为了担当我们的罪，医治我们被盗的病吗？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向你承认我们的罪，并且知道我们就如同那沾染大麻风之人，全身都满了污秽和不洁。我们都得了被盗的病，以致这病紧紧地捆绑着我们，使我们的心灵和肉体都痛苦不堪。如同你的仆人保罗所呼唤的，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主啊，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得着了安慰，因为你使我们的眼睛看见了亮光，因为你告诉我们，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而我们灵魂的大医生，你来就是为了召罪人，并且要医治他们，因为你就是医治我们的神。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晴心。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耶稣的爱医治了我。 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耶稣的爱
限制，翱翔天际。
在日落之后，当城市灯火渐亮，有一艘电波飞船正悄悄起航。
他不问你从哪里来，也不管你飞得多远，只要你愿意聆听，他一直都在。
你一直都在，不需要每天都见面，
忙碌之中我们依然并肩，
哪怕世界再快，关系不被时间改变，
默契是最好的语言。
你一直都在。
这里是无限飞行号，每周六日晚上6点到7点在良友电台准时起飞。
彼此之间心跳从未走远，
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用心儿飞翔。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
有人用笔写日记， 有人用口述生平，而我，天父赐给我一支独特的笔，记录生命的奇异恩典。拐杖笔记，
拐杖笔记313，恩典的芬芳。无限飞行号的家人平安，今年的年头，我应邀为一个专门关顾癌症病人和家属的信仰小组讲道。我根据他们的病情和状况，用上帝的话语给他们鼓励安慰。小组是在网上进行的，讲道以后，弟兄姊妹大得安慰。不久以后，负责牧养这个团体的小吕传道再一次邀请我为他们的癌症病人关顾小组讲道。因着我有了第一次和小组成员的交流，更多明白他们状况和需要，我就答应今年12月再一次为他们讲道。不久以后，我又收到小吕传道的邀请信息，这一次是邀请我到他们的教会实体分享。原来他的教会里有一位弟兄小雷，曾经在神学院的课堂里听过我分享生命见证，觉得上帝的恩典在我的生命里很奇妙。然而我在癌症病人关顾小组讲道的时候，焦点都是用神的话语安慰鼓励病患的弟兄姊妹，没有多讲自己的生命见证。所以小雷弟兄向小吕传道极力的推荐，邀请我到教会分享生命见证。回想我刚加入商建福音机构辐射的时候，每一次外出宣讲都会完整的分享自己的生命见证，但是跟教会渐渐熟络了，我就不用再完整的分享自己的生命见证了。后来我的生命见证平台多了，就算是第一次应邀教会讲道，我也不会把生命见证完整的分享。我的焦点比较多放在上帝的话语和商建共荣的信息里，我只是介绍他们到我的生命见证平台，例如电台、福音机构的见证频道或者基督教杂志的访问，让他们自行阅读或聆听我完整的生命见证。因此我已经很少机会把自己的生命见证从头到尾向人们分享了。不知不觉，我对自己的生命见证好像也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感觉。分享当天来到教会，弟兄姊妹好像对我很熟悉，感觉很亲切。原来他们很多都是在癌症病人关顾小组里服侍的，所以他们在网上听过我讲道，并且对我的印象很深刻。他们抱着期待听我分享生命见证，而我虽然第一次近距离和他们接触，但是听着他们介绍自己，介绍教会怎样服侍癌症病人，怎样拥抱这一个病患伤弱的群体，从他们脸上绽放出来的笑容、良善、温柔，我感受到他们有一份主耶稣的心肠。聚会开始之前，弟兄姊妹已急不及待地要和我拍照呢。聚会正式开始，我把握这难得的机会，完整地把自己的生命见证从头一天到最近领受的一一地分享出来，包括我在病患当中随着身体状况的发展，我的心路历程，我的挣扎，我和上帝的角力和他的关系，我的服侍道路怎样走过来，上帝的奇异恩典怎样彰显在我这一个看似软弱的人身上，他怎样把我打造成为一个轮椅传道人，到今天肩负宣扬商建共荣的使命。 弟兄姊妹专心的聆听，热烈的回应，有的为我在上帝的看顾底下经历的恩典啧啧称奇，有的感动泪目。分享完满结束以后，有姊妹送上亲手用彩色的气球扭成的一束色彩斑斓的花，大家一看到心情和花束都一样的怒放了，我更是惊喜万分了。我抱着夺目的气球花束和大家拍大合照，我仿佛可以嗅到花儿的芬芳。弟兄姊妹轮流前来跟我拍照，给我积极的回应，赞叹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的奇妙。我仿佛用快镜鲜活地重温了一次上帝在我身上的奇异恩典，而恩典更是一天一天地增加了。这一次的分享内容更加丰富、厚重、立体了。当天还有三段的插曲，第一段是在分享的中途，有一个熟悉亲切的面孔出现，原来是我的神学院同学，原来他是教会的义务传道呢。神学毕业以后，我们再没有见面，我们把握这一次的机会，在聚会之后对坐聊天，分享彼此的近况、服事道路的发展、个人心路历程。我们彼此鼓励，互相带导祝福，实在是意外的收获。然后有一位弟兄前来询问我，是关于他的好朋友身患重病，行动不便，又不肯坐上轮椅，不注意饮食，不愿正视自己的健康。他很希望可以带这位朋友信主，但是不得要领，心急如焚。我听了他的分享，给了他一些建议。当我想要为他的朋友提名祷告的时候，问到他朋友的名字的时候，弟兄哽咽了，看着他的表现和眼泪，我跟弟兄说，看着你，我看到主耶稣为朋友舍己的爱呀。他连忙谦卑地回答说，没什么没什么，感恩的是我有很多朋友，很好的朋友。我说，相信就是因为你有主耶稣的心肠，所以有很多人都喜欢靠近你呀。而从那天，我和教会弟兄姊妹们短短的交会当中，我感受到他们每一个的体内流动的是主耶稣仁爱的热血，所以才会对于病患伤弱的群体特别的顾念。当天当我分享完了见证以后，忍不住要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爱主爱人的心感谢主，求主继续重用和赐福他们。第三段的插曲是在回家的路上，这一次的富康巴士除了我还接载另一位坐轮椅的乘客，我主动跟他打招呼，他很友善，我们很自然地聊起天来，问候大家刚才都去了哪里，做了些什么。原来他去参加道教的讲座和做针灸，不知不觉我们谈起了自己的信仰。我没有特意要扭转他的信仰，因为在那么短的旅程里也做不到什么，我只是自然地谈起自己的日常、我的生活和信仰，希望让他感受到一个信主、服侍主的人，虽然病患残疾，但是活得很充实、很美好。在友善的对答里，我们也互相勉励，下车的时候我们彼此祝福。回到家里，回想这半天的旅程，在教会遇上一群爱神爱人、无私服侍的弟兄姊妹， 和好同学惊喜的重遇，和关爱朋友的弟兄谈话祷告，和陌生人短暂却温情的交流。我手上拿着气球花，我的心情一直沉浸在恩典的芳香里。哥林多后书2:14，使徒保罗说，感谢神，他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得胜，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弟兄姊妹们，你的日子过得怎样呢？病患困境很容易让人活得苦涩，愿你邀请主耶稣进入你的生命，在你的日常生活里与主同行，走在他的恩典之路，好让你无论去到哪里，遇到什么的人，做什么的事情，都能嗅到基督恩典的芬芳，同样也向人们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期待下一次再和大家分享生命里遇上的人、经历的事儿当中的体会和感动。
生命泉永流不停歇，泪水浸湿这一路艰险，到那日错过结满缘，我们一同欢喜笑开颜。
耶稣我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心田。今天谢谢祝灵传道的分享，我期待您在听完《拐杖笔记》之后想到些什么，想说些什么。欢迎您短信、电邮或者是来留言板留言。祝灵传道今天的分享为我们十一月的感恩月份呢开了一个好头啊，这让我们呢也可以来思想，来数算这一年我们经历了哪一些的恩典。如祝灵传道在分享中说啊，已经很少机会把自己的生命见证从头到尾向人们分享了，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啊。我们是不是也常常把自己经历过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久了就不再细细回味，不再热切分享呢？有时候我们走了一段的时间，我说的是我们在生命的这个历程当中走了一段时间，真的啊，需要停下来，重新的整理自己的生命历程，从中呢体会神的恩典是如何的成就。所以这一集恩典的芬芳不只是祝灵传道身上的故事，也可以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活出来的一种生命的态度。不管我们的处境是顺境还是逆境，只要愿意让主耶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就能成为那个散发香气的人。也许我们不是像祝灵传道一样站在讲台上面分享，但是呢，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当中用一句鼓励的话，一个关心的眼神，一份真诚的陪伴，把耶稣基督的爱传递出去。我很喜欢祝灵传道引用的这一句的经文，并借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愿我们都能成为这样的人，在每一个地方、每一段关系中散发出属于基督的香气，一起走在恩典的路上。
聆听有时，怀抱有时，
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对话有时，陪伴有时，
心灵对话正在接通无限关怀热线。
张姊妹你好。
吴佩姊妹你好。
哎，你好啊，声音好响亮啊。
我天天听你的见证。
你说你听我们良友电台天天听，什么时候开始听的？
2023年。
哇，那你算是我们的新听众哎。2023年那个时候是怎么会认识良友电台的？
我一个表舅，他给我拉进群里的。
哦，那你信主多久？
感谢主，我信主10来年了，也是很软弱。
哦，所以
我信主10多年了，天天都是上教会去聚会。
是，
我是天天听你的啊，感谢主的，我现在可以在那个热线里说见证。
对，
时间够不够啊？
哦，没关系，您说。
因为我说的见证就是我女儿，2000年结婚，是个结婚中间有2年没有怀孕，天天那个两个人肯定就是闹情绪吧，也不知道是大医院是小医院，检查一次人说他输卵管不通呢，他就天天自卑，老是跟我说话就是生气，说的都怪他。我说干嘛都怪你啊，我们娘俩也有时，你知道闺女一个闺女在外面，
嗯，
也肯定是想也是挂心的。我说跟天父挂心我们一样，你也不敢跟他说话，你跟他说话他都自卑，都怨你抱怨姐抱怨的。我天天都是5点都起来跪那祷告，天天都为着孩子祷告。我说交托给神，不怀孕神都赐福，我相信我女儿神也会赐福，只是时间没到。
嗯，
完了我天天祷告，那个2023年的时候他也没有看，就天天就跟娘康子，康子也就是天天就自卑怨。我说你怨不做广怨有什么用啊，你得看啊，非得多看个医院什么的。我说天天我就说你为要祷告，他不听我的。2023年的时候，没看也没咋的，突然不知道怀孕了。我说都是那个年，我也上帝赐给你的。后来呢，一直都血压高， 不到八个月吧，血压高到200。那因为我那个就感谢主，那个女婿他天天打游戏不管他。
嗯。
头一天他两个吵架，他哭泣的第一天那个血压都高到200，去到医院去到。我在老家那时候，他破釜团他就他一个人去，我那个女婿他也天天玩游戏玩的，他也不跟他一块，他每次检查他都自己去，一个人还自己签字。他给我打电话哭得不得了，我那时候我们在我河南故事，我家弟兄那个脚摔坏了，也在那医院里头给我家弟兄做手术。我说给他做完手术等一个月，他生理时候也离把我家弟兄脚那个差不多，我说再去他那看看。哎，感谢主，太突然了。
嗯，
完了他就哭的不得了，感谢主，我也得爹都是，现在我也脑袋后来我都给他祷告，哎呀，感谢主，爹都是神的恩典。
嗯。
后来这七个月，这个大宝才七个月，又怀孕这个二宝，
哦，
就今年，啊，今年就算去年的孩子，今年这8月15这个二宝又是血压高，
嗯，
提前也是。35周零3天，大宝也是35周零3天，小宝这个二宝也是35周零3天，都是又是跑的。感谢主，也不知道他婆婆讲的好像是重男轻女啊，也不是什么意思，就是女孩她不喜欢我去她家，我就说，我说你要感恩呐、啊，我说神赐给你，我说您都不知道感恩，神赐给你两个公主，为的两就他有这俩孩子。他也不跟他说，人家那闹月子，非得就是非孕了，不能能的，不能。他什么都没有，啥事都没有，跟好好的人一样。
嗯，
哎呀，感谢主，实在我说真的是感恩，实在是感恩。
嗯，
但是来说呢，他是老是，自卑，孩子接孩子就是，就有那个女孩，好像还是我说别的原因没得，就是这个女婿被这个游戏给他串里了。
嗯，
我天天都为这个事祷告。天天我每天早晨晚上祷告，我都是说的现在在这个年败坏的年代，很多的少年都被这个网络给他串里了。
嗯，是我刚才听您讲呢，可以想象呢，你的女儿这些年来所经历的，特别是她一个人要在医院签字剖腹产，这真的是不容易。
对对对，
我也想象当时你的心情很煎熬，又要照顾丈夫，又挂念这个远方的女儿，但很感恩啊。
对对对，
你看，
对
不对，上帝与她同在，到今年就两位小公主。
是是，
而且呢现在这个年代男孩女孩一样好，很多女孩更照顾家庭，对不对？
是是是，感谢主，我想起来我天天都流泪。我说感谢神，神与你同在，不是你一个人在那个，因为就是我女儿一个人在医院。
那一宿虽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那我觉得，
对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你的祷告是你女儿最坚强的后盾啊！因为一个母亲的祷告，一个母亲的守望，上帝都听到。那现在你女儿也当了妈妈，我相信她会越来越体会你的心情，也越来越明白啊你的爱啊！我也相信她会在她的生命经历当中啊，慢慢的把心向神打开，然后回转归向神。所以不要急，慢慢来。反而呢她的丈夫呢玩游戏这些呢，我觉得也需要慢慢来。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啊，甚至中年人，甚至我看到新闻报道有一些长者都沉迷在这个网络当中，有的玩游戏，
对对对，
有的呢就是整天刷手机看短视频看抖音。所以呢这些呢你叫他马上停，停不来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些呢？很多原因。那如果你的女儿愿意的话呢，我觉得欢迎她礼拜一早上9:30到12:00，然后呢礼拜三早上9:30到12:00，我们有一档节目叫空中辅导。那么有黄家言师母，也有周素琴师母，他们都是教会的师母。对，空中辅导，他们都是教会的师母。
我天天都听。
对，那所以你也认识空中辅导了，家言师母跟周师母。如果你女儿愿意的话呢，请她打电话呢到空中辅导热线，礼拜一早上跟礼拜三早上。那么希望呢能够呢给你女儿一些比较实际的建议，而且可以做一点跟进。
也是这个号码啊。
对，也是这个号码。那星期一就家言师母，星期三就周师母。那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我可以建议你，就是呢，因为你天天为你的女儿祷告，那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有的时候也未必能够呢跟她啊通电话，因为她也在忙嘛。那我觉得你可以做。
现在有那个
哎
老小啊，就是老爱，才两个多月，天天闹，
对，
天天他哭说闹，说他快崩溃了。我说你不要，他抱怨说你刚开始不要那么早。我说你不要抱怨，个听众们，我说你要好好弄，就是说来这个生这个老二七个月，他都是剖腹产怀孕的时候，
嗯，
我们家亲戚都不相信，生都说我，都怪我，还有我儿媳妇都说都怪你，说的你女儿受罪都是怪你，你不能让他这个给他打掉，我都没有默默的祷告，
怎么可能呢？
我就叫他给生，
对，不能打掉的，
对，我说圣经上面说了。是，这都是生次的产业，不能打胎。我就没有言语，我从来都没有吭气，我就是默默的祷告。
嗯，
我儿媳妇和我家亲戚都抱怨我说的啊，你闺女这受罪，都怨她，都是怨你，说的都是怨我。我说的感谢主，不怨我。
嗯，
我的生说的，他预备的不能打胎，我们是生的孩子不能打胎。
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是神所赐的生命啊、这个生命的主权在于神。怎么可以打掉呢？而且七个月了，那不过呢，早产的孩子的确呢是需要更多的照顾。你要告诉你的女儿，哈，是需要更多的照顾，因为她早产嘛，她还没有完全的长大，她就要出来了。那所以呢，
对，
很多的，譬如说，我看过有一些的啊，照顾早产儿的，就是因为。他是提早出母腹，所以他是离开那个安全的环境，那么这个孩子就比较没有安全，他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哭跟闹啊，这是一个其中一个研究。
对对对对，
为什么？因为在母亲的肚子里，他在那个子宫里头，他是很安全的，有羊水，然后他长到差不多十个月了啊，他就很顺利的出来。但是他现在他都还没有完全的长大，就是十个月，然后呢他就要离开那个安全的环境，所以呢他的这个情感还有他的身体各方面都还没有完全到十个月，他可以出来面对这个世界，他自然就没有安全感，身体也还需要更多的照顾，哭闹是很正常的，要告诉你的女儿。
对对对，
但是也要帮助你的女儿去像你讲的，对，让她知道上帝给你，你以前多想要孩子，现在上帝给你，对不对？所以你要感恩。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你的女儿真的是很累啊，因为照顾两个小宝贝是很累的。
对对，就是说老大才七个月，老二又怀上了，我就说他就是天天抱怨，
嗯，
那天哭，我也就是感谢主，他说的我快抑郁了，我快崩溃了，我就天天祷告，有时感谢主，我也记了，我也唠叨我女婿，搁微信里头说，我说你万有姐可以带分哪轻哪重，我说的孩子，人家一个孩子现在一个孩子几个人带，我说你这俩孩子他一个人带，他能不还吗？我说搁微信里说，他就是我女婿都不带理我的，他还跟我闺女吵，说的告状，说他告状和我告状。
嗯，
还有他那个婆婆呀，也姓朱，他从来都不聚会，也不干嘛，就在家里头，天天他还说啊，你给人接咋？那时候他有那个老二怀孕多纯的时候啊，他儿子玩游戏他管不住，他叫我闺女，他说啊，你去走走。你谢谢他，我闺女，哎，我女儿气的说的，啊，你儿子你都不管他，我就翻个孕，大个肚子，没有我们亲戚在那边，他说我上哪去啊？你叫我去哪去？
嗯。现在的问题就是呢，啊，你发现你讲了没有什么作用，对不对？啊，而且只会引起更多的怒气。像你呢，叮嘱你的女婿，结果呢，他反而就生气了。他把这个气呢，他没办法出在你身上。一方面你是岳母，另外一方面是你在那么远的地方，所以他把气出在谁身上？出在你女儿身上。那甚至他觉得是你女儿打小报告，所以你就发现，哎，你好心，但是呢，出来的结果不是你想象中那么美好，因此呢，这一招呢就不管用了。那我们就不要用这一招。我的意思是说呢，你讲的都是对的，但是呢，现在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跟他们沟通。例如， 你要你的女婿照顾你的女儿，帮忙照顾两个小宝贝，那么你就不要跟他说你不要再打电动啦，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但凡是人都不喜欢听这些话的，你去问问十个人当中9.9个人都不喜欢听的。那要怎么说呢？我觉得你就是从关心入手了。哎，这个我看到天气报告我们这边冷了，你们那边天气怎么样啊？那你们你自己要注意啊。啊，也提醒一下这个女儿，也就是你女儿，然后也提醒还有啊，照顾好两个小宝贝啊，我都为你们祷告，就是类似这样表达你的关心就好，不要去告诉他他应该怎么做，也不要去指责他，因为你该说的都已经说了，那些你再说他只会觉得你啰嗦，甚至他会觉得烦了、啊、他会觉得厌，你又来指点我们了，所以呢那些不要再说了，他知道的，只是他没有那个生命的能力去改变，所以你我们要为他祷告，求神工作，求神，对，求神赐下悔改的那个生命能力给他。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这个联系，不要断。那怎么不断呢？就是不让他厌烦咯。那你说不行啊，我看到他就气啊，我不能讲真话，我没有叫你讲假话，你看到气你就心中默默祷告，哎，我看到他不照顾我女儿我就气，神啊你求你帮助我不要气，也求你帮助我有智慧讲话。然后呢你要表达的是你的关心，例如你关心你女儿，那你也要关心女婿，对吧？那所以呢就是从这个角度让他知道你关心他，你关心女儿，你关心啊孙女，你关心他们整个家。那我要建议的是每天你传一节经文给他们，然后那个经文传给他之后你可以写啊，我为你们祷告啊，希望这节经文啊能够呢成为你们的帮助，你们的力量啊，就这样传给女儿传给女婿，他们回不回是他们的自由，你也不要期待他们会回，但是每天就用神的话给他们，那我相信神的话有生命的能力，他们有一天这些话会突然之间，真的我们很多人的见证就是有一天他突然在某一个情景，他突然走到一个绝境，那个神的话就出现了。那神的话怎么出现？当然是以前他看过，对不对？或者是有人给他看过，当然也有神自己亲自说的，都有。所以呢我会建议你的是这样的，每天就将一节经文，一节经文鼓励的经文给他们，传给女儿传给女婿就够了，然后或者下面再加一个，这是我今天的经文 啊我很得帮助啊，传给你们祝福你们，愿神祝福你们也得到帮助，就这样就够了。那你可以天天换一点，对，天天换一个词嘛，对不对？哎，这一节经文啊，我为你们祷告啊，那么希望像这一节经文一样啊，例如重新得力啊，或者像这一节经文一样经历上帝的信实，或经历上帝的慈爱，或者是经历上帝的啊全能，或者你知道女儿最近很抑郁，那你经文给她的时候就多写一句话，你说妈妈为你祷告，这节经文说啊，这个上帝爱我们，上帝现在知道你的情况，所以你有困难要向上帝祷告，你受不了就向上帝祷告，或者告诉妈妈，妈妈就为你祷告，那就是多加一点这些，你表达你的关心支持就够了，那些责备的或者是那些提醒的都不用再说了，因为你已经说了很久了，他们听进去没有？没有啊，你的女婿
没有。
你对你的亲家也要这样，你的亲家聚不聚会那是上帝的事情，我们作为旁边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提醒了，对不对？如果你讲了他们还是这样子，那你就交给上帝，但是你跟你的亲家因为他也信主，反而就比较容易啊，你可以分享你最近听节目的心得啊，你可以分享你去教会，哎呀我最近又参加教会的什么什么，哇很有趣啊什么，你就讲这些，那他去不去是他的事，慢慢的可能他听进去了，哎我的亲家母去教会，哎我是不是也应该回教会了，哎我的亲家母听这个良友电台真的那么好吗，哎那我也有机会去听听看，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这么想，但是我们就负责就讲这些，就像你今天跟我讲见证一样，我们负责讲这些就够了，可以吗？
是可以可以，
嗯，
我天天接着良友电台，我听了这个认识你整好都发给他们听了，
嗯，真好，对，就是这样子。
我丢一天忙了不发给了，他说你怎么不发给我了？
嗯，那也就是说呢，这个女儿其实她对信仰是仍然开放的，但是呢，求神帮助她。
就是以前我给他传他不听，我天天都发，我说上帝赐福你，耶稣爱你，幸运同在，你不会孤单，你发他后来他觉得虚，我也不敢发了。
明白明白，
他厌烦我也不敢发了。
没关系，你其实要预计他们可能就不回，已读不回，甚至他们可能会跟你说，哎呀你不要传那些了，我都不听，你不要理他们，这样讲你也不要生气，也不要说啊我是好心的啊，或者是这是美好的见证，这么好的你们都不听，没关系，你可以跟他说我传给你你可以不听，但是因为妈妈觉得很好，妈妈听了很感动，所以妈妈也很想如果你有时间再听，这样就行了哈。
耶和华是我产业，我杯中的饭，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你是我的主，用神量给我的解，坐落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的称颂啊是叫我的耶和华，是我赞言，我杯中的饭，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你是我的主，用神量给我的血，坐落佳美之处，我的赞言实在美好，必称颂那至高我的耶和华，是我产业。
今天呢，谢谢你跟我分享啊，特别是你女儿的见证。对，但是呢，请你记住，告诉你女儿，如果有需要的话，打电话到空中辅导。
好，
因为我们其实电台也有一些儿童节目，或者是教养儿童的节目，很适合你女儿。
好，
那张姊妹再见啦！
再见啊！
上帝再见。我的
无限飞行号热线13229966322，
每个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在这儿听您心声，为您祷告。
我们回来了，
杨弟兄你好，听到你的声音很开心啊。你想背经文对吧？
啊，就是。
喂，张弟兄。
喂，你好嘞。
你好哎。
你好，刘姊妹。
吴慧姐。
哇，一听到你喊我吴慧姐，好亲切啊。
刘弟兄好。
我新田老师好。我们通过话了。
对对对。
感谢主，求主跟我们常常保持互动。
好的，好的，好的。
谢谢你。
感谢每一个特别的你，成为我生命中的一束光。
希望你我永远珍惜这份心。
无限飞行号，珍惜每一天与神与你的相遇。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无限飞行号，我是新田。今天的节目有没有让您感到如沐春风呢？希望有吧。毕竟冬天来了，我们大概没有人不想和棉被常相伴吧。 我遇到冷冷的天的时候呢，我就常常和身边的人说，特别呢是长时间待在电台，我就会说我得把家里的棉被带来才行啊。但是你大概知道啊，一抱着棉被呢就只想要睡觉，根本无法专心的工作。难道我们人也该像动物一样要冬眠吗？不然为什么一到冬天就总觉得睡不够，精神涣散，效率低落，甚至呢被贴上懒散懒惰的标签呢？不过根据纽约杂志的一篇报道说啊，这种冬天就该冬眠的想法，这种说法呢其实是错误的。研究指出呢，人的大脑在冬天其实反而更有效率，那些我们认为冬天效率低落的感受，其实和我们长期累积的认知偏见有关。学者透过访谈和实验发现，许多人对冬天的负面印象，像是忧郁、迟缓、懒散，往往呢是被外界灌输的，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自我暗示了。这提醒我们啊，态度真的会影响我们的感受。当我们不断听到冬天让人懒、冬天容易忧郁这类的说法的时候，心情啊自然也会往那个方向走，甚至呢把低落的情绪归咎于季节的本身。但如果我们能换个角度，把冬天看成一个沉淀、整理、专注的季节，也许就能打破这种既定的印象，活出不一样的冬天。所以，与其抱怨冬天，不如就拥抱它。棉被虽是温暖的陪伴，但我们的心态才是决定冬天过得怎么样的关键啊！愿我们都能有个活力、动感的冬天。好的，今天无限飞行号到这里要和你说再会啦，但不要忘记明天同一时间还有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我是新田，我们明天再见。